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圣灵之歌啊，好多年之前唱，每一次唱咧都令我流下眼泪。今日系特别嘅日子，系五旬节主日啊，圣灵降临嘅日子啊，使到我啲眼泪咧又向心里面流出。弟兄姊妹啊，真系要讲多一句平安。我哋经历咗三年几嘅疫情。終於可以除低口罩。雖然除低咗口罩，但係仍然有好多弟兄姊妹咧，可能感染咗COVID， 即係新冠。但願咧平安咧臨到我哋每一個家、每一個人當中，仍然保守我哋嘅健康，讓我哋能夠過住平安嘅日子。我想問一個問題，在座有冇人俾人問過嘅？呢個問題係死咗去邊？我點解會笑嘅？死咗會好嚴肅嘅問題啊！死咗去邊？如果有人你俾人問嗰條問題，請舉手好唔好啊？有冇啊？哇，都唔少喎、啊，上面少啲喎、啊，都有喎、啊。原來我哋都俾人問嗰條問題。我細個嘅時候咧，經常俾母親咧問呢個問題嘅，因為出街玩，玩完之後咧，佢都考我呢條問題：死咗去邊？死咗去邊啊？點解咁難答呢？其實呢條係博士級嘅研究問題嚟嘅。坊間咧經常用呢條問題咧去問啲家人啦、同事啦、朋友啦：啊，你死咗去邊？有啲人就會回答啊，去見客咯，開 OT 啦，去塞車啦，睇戲、行街，或者同朋友打機。年青人可能被人問得多一點，各種不同答案都有，死了都還要見客，死了都還要 OT， 慘不慘啊？都挺慘。我相信發問者只是想知道你去了哪裡，但是加多了一個死字，結果這條問題就成為千古的難題。就連孔夫子都說未知生，焉知死？意思是我們連生的目的都未搞清楚，何來去談死呢？難怪孔夫子他窮一生的心力去研究生的問題，去試著幫人修身立命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但是對死的問題就一籌莫展了。事實在生的人，即是活生生那些，没有办法告诉我们究竟死是怎样，因为他未死过嘛，怎知道死后的事呢？就算他死了，他都回不来告诉你，结果死就成为千古之谜。直到2000年前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死这个问题就得以解開。主耶穌解開了死的問題，怎樣解開呢？今天是教會門徒成長路馬可福音講道系列的第一講，我們用的主題是破茧的蜕變，我用追星三部曲為到主題。我們會從馬可福音的第一章耶穌基督福音講起。在進入經文之前，讓我們同心禱告。親愛的父神，求你賜福給以下時間，讓仆人講得清楚你的教訓，使聽眾聽得明白你的道。禱告奉救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，阿門。我想請弟兄姊妹同我一同誦讀經文，經文是記載在馬可福音一章一到十四節。我们用的是和合本修订版，在荧光幕都有这段经文，让我们一起诵读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正如以赛亚先知书上记着：看啊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，他要为你预备道路。在旷野有声音喊着说：遵行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照这话，施洗约翰来到旷野， 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犹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，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。约翰穿着毛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蝗虫和野物。他宣讲说：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大，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我用水给你们施洗，灵给你们施洗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在耶勒河里受了约翰的洗。他从水里一上来，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甲子降在他身上。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圣灵立刻把耶稣催促到旷野里去。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，并与野兽同在一起，且有天使来侍候他。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讲神的福音。唔该，弟兄姊妹。经文一开始第一节同埋第十四节，用咗耶稣基督的福音同埋神嘅福音，好似一个括号咁样包住整段经文。何谓福音？福音包含咗啲咩信息呢？经文俾我哋最直接嘅答案系神嘅儿子耶稣基督嘅身上。福音呢个字 evangelion 有好消息嘅意思。福音嘅意思系指到有几个方面。第一就系当耶稣基督在世嘅时候，系指到神嘅国将藉着耶稣基督被建立。而在基督死了之后，这个词语含义就更加广泛，是包含了全港有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，带给世人永恒的救恩。而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坐在上帝的右边，将来要荣耀地再来到地上的时候，建立永远的国度。简而言之，福音的中心用七个字可以讲完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。马可福音一开始用了三个见证来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哪一个。首先有约施洗约翰的见证，在二到八节，其中第七节那里这样说，约翰说：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我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耶稣的到来应验了旧约圣经里面先知的预言，耶和华拯救来到。耶稣的名字本身在旧约圣经希伯来文里面就是指到耶和华拯救。另外第二个见证是天父的见证，在九到十一节，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到，在约旦河里面受约翰的洗。他从水里面上来，天就裂开了，圣灵仿佛甲子降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这个是天父亲自见证耶稣是他的爱子，神喜悦耶稣。另外第三个见证在十二到十三节是圣灵的见证。特别留意，耶稣接受约翰的施洗之后，圣灵立刻将耶稣催促到去旷野。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四十昼夜，有天使来侍候他。以上三个见证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哪一个。他是旧约圣经预言要来到的尼赛亚，他是天父的爱子，他的身份很独特，他彰显了神儿子的特质，在他里面没有罪， 他受试探都不犯罪。这里有人会问，我知道耶稣是哪个，那跟我究竟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就大了。正正因为耶稣有这个身份和独特性，世人能够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永恒的生命，脱离了死的捆锁，这个就是福音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，让我们一起读出。既然儿女同有血肉之躯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，例能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作奴仆的人。以上三个见证，一步一步让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带领人脱离死亡的捆锁。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所以人能因着信耶稣而得永生。但是在马可福音这段经文里面，如果你留心的话，你会发现有两个难解释的地方。这段经文并不明显，但是在妇女福音里面，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就凸显了这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难题是在第九节，为什么耶稣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呢？就好像约翰自己所说，他连给主耶稣解鞋带都不配，为什么耶稣要接受他的洗礼？其实好像一个老师，他要他的学生教回转头教他做功课一样，是不是本末倒置？另外第二个难题，第十二节，耶稣受洗之后，圣灵立刻催出耶稣到旷野里去受魔鬼的试探。为什么圣灵神的灵要这样做呢？雅各书不是讲到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吗？为什么圣灵要催促耶稣去面对魔鬼的试探？要解开这两个难题，我们要从第一个见证，施洗约翰的见证去明白。让我们看看施洗约翰带给我们一些什么重要信息。在进入之前，我想问问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世人不知道自己有永生？如果你比较熟悉圣经的话，都知道是因为罪，罪使到我们盲了，不单单我们的眼睛好像盲了一样，连我们的心都被蒙蔽了，使到我们看不到神的恩赐乃是永生。所以认罪悔改，明白什么为福音，就是进入神国的首要一步。认罪，经文的第一节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正如以赛亚先知书上记着，看啊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，他要为你预备道路，在旷野有声音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照这话，施洗约翰来到旷野，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我们读到第四节这里，经文里面第三节有两个命令式动词，预备、修直，意思是要准备人的心智。修是要有产生成就或者预备的意思。两个命令式的动词中间用一个连接的句子连接着，重不重要？非常之重要，是重要加上重要。旧约圣经马拉基书和以赛亚书同时预言有一位使者在基督以先要来，他呼吁神的百姓要在道德和 属灵的生命上面预备好接受耶稣基督的来临。使徒约翰应验了这个预言，他是耶稣基督的先锋，他要叫神的百姓悔改，将心思改变，撇弃罪，使到他们的罪得赦免，否则他们没办法接受主耶稣。唯有圣洁的百姓才能够认识圣洁的神。当听众悔改，约翰就帮他们施洗礼，作为他们回转公开的表证。洗礼使到受信者、受洗者能够公开地和大部分弃住主耶稣基督的以色列民分别出来，让他们能够预备好自己去接受基督，和在基督里面的会众一同联合。约翰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如果按今天的说话去说，他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，还是一个禁欲主义者，听到好像不是太好。但是事实上，按照圣经所说，他是忠心的仆人，他的家是在旷野，他的衣着好像以利亚那样粗衣麻布，看下去你可能觉得他像一个乞衣多一点。他的饮食足够维生就够了。他有一个崇高荣耀的使命，就是将基督传扬而轻看一切。在约翰身上，我们学会了朴素是所有仆人的记号。经文的第七节，约翰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约翰指出耶稣基督的超凡，他指出耶稣的能力、个人美德和他的职事都远远比他高。约翰知道自己连帮耶稣把解鞋带都不配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会经常去高举主的圣名而谦卑自己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这个是外表的记号，不能够改变人心的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用什么施洗？圣灵。耶稣基督今日仍然以圣灵为到信众施洗。耶稣将圣灵注入信主的人生命里面，这个生命能够得到能力而改变，信众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注入圣灵的生命，使到他们能够与基督联合，在基督的家里面一同成长。来到这里，我们要问，我们怎知一个人真心地认罪悔改呢？如果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指出，真心认罪悔改的人，他有一些特点的，他们的行事为人会与悔改的心相称。圣经里面，税利撒该的悔改可以说是表证的，话俾我哋听呢一点。撒该系一个点样嘅人？佢一个税吏，又系一个财主。喺一般情况之下，财主根本冇可能进天国。但系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撒该响救主面前谦卑自己，佢唔让到佢自己嘅财富成为佢嘅灵魂同埋神嘅阻隔。当主耶稣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，要进入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撒该要见主，但是他知道自己很矮小，有几高呢？我没有度过，我相信可能是这么高到很难去见到主耶稣。哇，个个在前面阻住，结果撒该怎样？他跑跑跑跑跑到去前头，爬上一棵桑树上面。他为的是什么呢？是要见主耶稣的面。撒该这个信心的行动没有被忽略。耶稣走近的时候，他向树一望，他说：撒该，快快下来。 主耶稣更加说今天要住在撒该的家里面。撒该遵行主命，欢欢喜喜地接待主，几乎可以这样说，他肯定在那一刻已经归主了。救恩使撒该的生命急剧地转变。撒该跟主说，他愿意将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。撒该之前一直是欺压穷人，因为他是税吏，他搜刮民脂民膏，中饱私囊。但是他竟然愿意将一半的分给穷人，大不大的改变？非常之大。跟着他又计划用四倍去偿还那些不诚实得来的钱。哇，这个超出了律法的要求。律法都不用还那么多的，如果你是即是欠人钱或者欠人钱。但是撒该说用四倍偿还。这个显明了撒该认识到主的爱和接纳之后，他愿意舍弃以往的生命。以往贪婪纵欲的生命他愿意放低，从此跟从主耶稣。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叫撒该想到赔偿，亦都因为感谢神，他愿意用他自己的金钱建设在造福市民荣耀神的事上面。救恩呢，没有叫到一个人不用去为到以往的事改正，新生的生命亦都没有令到信主的人以前的债不需要还。如果在得救之前你偷了人钱，这个人他成为神儿女之后，仍然要真诚地真心乐意将你欠人的债偿还。所以耶稣宣告救恩临到撒该的家，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注意，主的意思不是说撒该是犹太人，是亚伯拉罕肉身所生的而得救恩。主耶稣的意思是说撒该有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他跟亚伯拉罕有一样对主的信心，所以救恩临到撒该的家。撒该的家也不是因为他做的慈惠赔偿而得到这个救恩，相反地，是因为救恩的果效使到撒该的心意回转，愿意为到他过去的罪奉献他的一生，奉献他的一切。所以愿意悔改的人，他会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。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弟兄姊妹朋友们，在这一刻我想邀请大家在座位上面，你可以合上眼睛默想祷告，想一想过去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。在默想里面，如果你发现自己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，你愿意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得罪了这个独一的真神，也都伤害了自己，伤害了其他的人。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现在这一刻你向神认罪，求神赦免你。一分钟之后我会带领大家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是圣洁公义的主，你应许过我们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你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父神啊，愿你垂听我们认罪的祈祷，悦纳我们悔改的心，使动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悔改的心相称。祷告乃奉救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，阿们。假如刚才你在祷告里面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我为你感恩，因为你不再被罪蒙蔽，你愿意将自己的罪放于主的跟前，完完全全地与罪隔绝。愿你能够看到神的恩赐，神赐给每一个愿意认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得享永生的礼物。所以救恩的第二步，认信 believe。经文第九节，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。他从水里一上来，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，我喜爱你。现在我们可以回应第一条难题，水礼其实是公开的认信，而当时施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，但是耶稣基督没有罪，为什么耶稣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呢？就连约翰自己都阻止耶稣去接受他的水礼，为什么呢？马可福音没有清楚讲到，但是在马太福音就有讲得清楚一点，请听我读出马太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五节，那里这么说：当时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，到了约翰那里，请约翰为他施洗。约翰想要阻止他，说：我应该受你的洗，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呢？耶稣回答他：暂且这样做吧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履行全部的义。于是约翰就医了他。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得清楚一些，但是问题仍然未解开，究竟为什么耶稣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？耶稣走了约六十里的路，从拿撒勒去到约旦河的下游接受约翰的水洗礼，这里显示了耶稣对这个礼仪的尊重，同时亦都显示了今天跟从主的人，我们都应该看重水礼。水礼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里面承受一次的水礼。约翰知道耶稣没什么地方，没有地方是要悔改，因为在耶稣里面没有罪，他就拒绝耶稣的为耶稣施洗。相反，约翰就说其实应该是耶稣帮他洗礼，这个才合理。约翰这种反应其实很正常，耶稣没有否定到约翰的说法，但是主耶稣只是很简单重复自己的要求：你帮我洗礼。他叫约翰替自己施洗，而且解释这样说：这个是理所当然，这个是要行复行履行全部的义。究竟什么是履行全部的义呢？主耶稣为到自己在受洗的事上，他看应该和他自己的选民一视同仁，而这个是神的要求，神的选民将来亦都要悔改认信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。耶稣作为教会的头，众弟兄姊妹的手，他就先行一步，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去行出水礼，接受约翰的洗。基督的受洗在这里其实有一个更深重的意义，主的受洗事实是象征了他在加略山里面要面对的死亡审判，象征要成就神处理人 的罪对公义的要求。耶稣面对极刑，他受死被埋葬，而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亦都预表了他的复活，藉着死埋葬复活，主耶稣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建立了一个公义的基础，让到罪人能够因认信耶稣基督而得着永生，被神称为义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二节咁讲：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。一讲到认信，我就会想起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因为里面有很多信心的见证。如果讲到古人信心的见证，你会想起几多个古人呢？有哪几个？亚伯拉罕，哇，真是信心之父。如果想起亚伯拉罕，你会想起什么？后面他的后裔有哪几个？以撒、雅各，哇，非常之好。跟着雅各就十二支派，跟着记不记得哪个打败巨人哥利亚？大卫，啊，是的。跟着我们也有摩西，很多这些信心的伟人，一众的士师，啊，拯救以色列民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知道很多这些信心的伟人，他们都是凭信心而生活，见证了神的真实。我们在肉身之中没办法见到这位永活的神，因为我们都有罪。但是这位永活的神是真真实实地存在在你和我之间，在我们的每一处。所以人能够凭着信心认信耶稣基督，去过信心的生活，其实就是能够在我们的肉身里面经历神的同在。因为唯独信心才能够带我们能够去认识亲近这位永活的神。希伯来书十一章最后的两节，三十九和四十节，肯定了人的生命因为信心必得神的应许。第三十九至四十节这样说：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信心能够带我们遇见看不到的神，这个就是信心。神与你同在，所以救恩的第二步是认信，对一个人很重要，是知道一个人愿意认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为神耶稣为到洗去我们的罪，愿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死后三日复活，并将要第二次降临，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。这个就是认信必须具备的条件，这个就是信徒认信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的意义。现在这一刻，我又邀请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个位置上面合上眼睛。你可以思想，你的人生过去是凭什么生活呢？你依靠的是什么呢？你依靠的是金钱、权力、地位、学识，又或是经验。这些东西当死亡临到的时候都不能够带走，唯独信心，信心能够使我们认信主耶稣基督，信心能够带我们进入永恒的天国，与主同在，得享永生的福乐。你愿意认信耶稣基督吗？若你愿意的话，可以跟我一句一句这样讲出，作出认信的决志。我愿意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 主为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洗去我的罪。我信耶稣死后三日复活，并将要第二次降临，赐我永生的福乐。祷告乃奉救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，阿门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刚才你听到弟兄姊妹的祷告，愿你悦纳他们的信心，赐给他们永生的盼望，阿门。